预备受苦。无论用何种方式来衡量，地下教会都是不可避免受苦，但是受苦应被降至最低限度。在短时间内讲一门地下教会的课是不可能的，我敦促你到自己所在的教区或是宗派去，要他们来推荐几门关于地下教会的课程。一个国家在残酷势力夺权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在一些国家中，比如莫桑比克和柬埔寨，恐怖行动马上就开始了，而在另一些国家却带来前所未有的宗教解放。一切就这么开始了。有些政权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真正的实权，因为人民并不站在他们一方，他们尚未组织警察和军队的人员。在俄国，共产党一上台就立即赋予新教徒极大的信仰自由，为的是要消灭东正教会。当他们消灭了东正教会之后，就开始对付新教徒了。开始的阶段并未持续很久，在那段时间里，他们将自己的人渗透入教会，使之成为教会的领导人员。他们找出教会牧师们的弱点，有些牧师也许是有雄心壮志的人，有些也许是陷入对金钱的贪恋，有人也许因一个隐秘的罪被敲诈。这些人威胁牧师们说要把这一切都公布于众，从而得以把他们自己的人推举成为教会领袖。随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，大迫害就开始了。在罗马尼亚，这样的镇压是在一天之内发生的。所有的天主教的神仆以及无数的教士、修道士和修女都被投进监狱之后，许多不同宗派的新教牧师已被逮捕，许多都死在监狱中。我们的主耶稣告诉亚兰尼亚，你去找大树的扫罗，他将要成为我地下教会的牧师，我地下教会的工人。保罗正是这样的人，他是一个地下教会的牧师，耶稣为这个地下教会的牧师上了一堂速成课，这样开始讲道：我已要指示他，为我的名必须要受许多的苦难。地下工作的预备开始于学习受苦学、殉道学。苏尔仁尼琴在他的著作《古拉格群岛》中提到，前苏联的警察们要上一堂逮捕学的课程，那是一门教你如何逮捕人而不被旁人发觉的学问。如果他们能创造逮捕学这个新词的话，我们也来造受苦学这个词吧。我们之后会看一下地下工作技巧方面的问题，但首先我们必须在灵里有所预备。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，要想成为一个教会的成员，只要相信和受洗就够了，但这并不足以使你成为一个地下教会的成员。你可以相信并受洗，但若是你不知道如何受苦，你便无法成为地下教会的成员。也许你有世界上最大的信心，但如果你没有预备受苦的话，你一样会被警察抓走，你挨了两巴掌后就全招认了。所以为受苦做准备是地下教会预备工作中的要素之一。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监狱里是不会惊慌的。对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来讲，监狱是一个可以见证神的新场所，对牧师来讲，监狱则是一个新的教区。这个教区虽没有很多收入，却有极大的工作机会。我在我的着著《单人牢房中见证神的同在》中略谈了这方面的内容。在其他的书中，我也提到了莫尔斯电码，它已是地下教会培训中的一部分。你可能知道莫尔斯电码是怎么一回事，它是一种传递信息的电码。通过这种电码，你可以向你在监狱的左邻右舍传福音。监狱的犯人总是时常更换，一些人从牢房里被带走，另一些人又被关进来， 神给许多关在监狱里的基督徒这样的机会，让他们使用莫尔斯电码，使许多与他们从未谋面的人归入基督。有些人在很多年之后，还遇到他们当初通过莫尔斯电码使之信主的人。我在牢房中就曾有几个这样的宣教点。在自由世界的教会，星期天的早晨教堂会鸣钟，如果人们愿意，他们就会来教会，如果不愿意就不来。如果一个人不喜欢牧师星期天的讲道，下个星期天他就可能不来了，如果下雨的话他就更不可能来了。但是当你把监狱当作你的宣教区，你的教友一整天都和你在一起，自由教会的人可能会不耐烦地看看表说，牧师都讲了30分钟的道了，但他还没有结束。可是当你被抓起来的时候，手表都被没收了，你可以一整个星期从早到晚都对你的狱友讲道。他们没有别的选择，无论是在罗马尼亚或是俄国的教会历史上，从未有任何方式能像在监狱中使这么多的人信主。所以不要惧怕监狱，应当把它看作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新任务。我还记得当我第二次被捕的时候，我的妻子在警察要把我带走的时候拥抱我说，理查德，记住经上所说的，你要被带到君王和执政的人面前为我做见证。这些道理人都能接受，但那些加在犯人身上的可怕的刑罚呢？我们当如何面对这些拷打？我们能够忍受吗？如果我受不了拷打的话，又有50-60个我所认识的人将因我而入狱，因为逼迫我的人就是想要我出卖我身边的人。由此看来，从现在开始为受苦做准备是何等的必要，等你被关到监狱里再来预备自己就太难了。我记得在罗马尼亚遇到这样一件事，有一个服侍神20年之久的牧师和一个女人犯了奸淫罪，另一些牧师们是这样论及这件事的，他所犯的罪不是他当晚做了什么，在那样的情况下他是没法拒绝诱惑的，他错就错在20年前，当尚未被这样试探的时候，他没有提醒自己说，在我做牧师这一生中，许多不同的事会临到我，其中我将会被性欲试探，我那时绝不要犯罪。你必须提前为所有可能要发生的事做好准备，我们必须预备受苦。